真善人美术展通过写实油画和水彩画作品为世人带来了艺术感动，唤醒了人类的道德良知。真善人国际美术展在韩国已经举办了160届。请看记者来自韩国首尔的报道。
真善人国际美术展在韩国北首尔美术馆举办。真善人美术展是展现法轮功修炼的故事，将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的内容以美术作品的形式真实展现出来。观看了美术展的市民们纷纷指责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迫害。
그친구들있잖아요아애애기들아무죄도없는데저렇게엄마아빠를잃고저렇게우는울고있는모습을보니까많이가슴이아프고속상했던것같아요저가 알게됐듯이모르는많은사람들도이런기회를통해서이런아니면저런그림을보면서많이알았으면좋겠다
이정치가잘못돼서이렇게사람을자유로운간세상을폐허로몬단다는것이좀안타깝게생각되네요어떻게사람이저렇게인권을탄압할수가있을까그것밖에없어요똑같은사람인데누가권력잡았다고그걸그렇게탄압하면되겠냐
真善人国际美术展以美国众议院会馆为起点，在世界各国展开巡演，在韩国已经是第160届，计划今后还会继续举办。
진선연수련하는수련생들의박해를직접보고겪고하셨던화가들이그대로그린그림이기때문에박해가끝날때까지계속이사실을알려야되는그런사명감으로계속하고있습니다
신唐记者李娟在韩国首尔报道。
每年的4月25号和5月13号是中共当局针对法轮功迫害的所谓敏感日。在这期间呢，一些地区的中共警察会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今年敏感日前夕，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公安又非法绑架了17名法轮功学员，并将他们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和洗脑班，还多次拒绝律师提出的会面申请，这令外界无法得知学员受迫害的情况。
今年的5月8号是母亲节，可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李女士的母亲却在这一天失踪了，家中也如同被洗劫了一般。李女士经多方打听才得知，年迈的母亲竟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警察绑架了。
我连那个拘捕令也没有，完上人家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就是翻遍了，就是家里就照的答案狼狈，就跟那进贼了似的，你知道吗？连个就是那个什么金班什么都没有，公安局通知都不通知，这人就好像失踪了一样似的。
此后，李女士开始了一趟趟在公检法部门间的奔波。但一次次要求看望母亲的请求，得到的却是各种推诿、拒绝，甚至是谩骂。然而，这样的经历不止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据海外民会网报道，4月24号和5月8号两天，黑龙江七台河公安国保先后绑架了17名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母亲节那天，七台河市公安局国保队长毕树庆动用了4个区的警力，将李宝华、于友、张桂荣、吴巨树等12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后，非法关押进七台河看守所。
啊，现在我妈还在那个看守所里头拘捕呢。完，现在我已经请律师了，但是看守所还有那个相关部门就是不让见。现在吧，那个就是拘捕这几个人的情况下是什么呢？就是秘密行动，他也没说是。干涉哪块哪个条款了，或者是触及到哪个法律了，或者怎么，他都没说。俺们现在请律师，就是向相关部门投诉啊，还怎么？现在就是不让见人。
由于律师们多次要求会见辩护人的申请被看守所无故拒绝，5月30号，刘荣生、李明、王振江3位律师向市法院、检察院投递了诉状。这3位律师分别是于友、张桂荣、李宝华的代理律师。
因为他是违反法律，不让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我们是3个人一块儿去作为一个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也就是原告，告的是公安局监管支队的下面看守所，同时包括七台河公安局，就是连带的承担相关责任。
不过，由于中共公检法一家亲，律师的投诉不但泥牛入海，看守所的态度反而变得更加恶劣。
今天有律师也在七台河看守所那个地方。想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履行我们律师的职责，那是遭到七台河看守所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个姓张的，自称是自己是看守所所长， 他的警号应该是100084，是强力的阻止，甚至是侮辱谩骂。那么他组织他的工作人员是拿的非常长的那种警棍啊，驱赶着这些辩护人、这些律师。
林女士认为，看守所千方百计阻止家属和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见面，背后别有用心。
他现在把这几个人圈起来，通过这几个人就是好像还想再破坏大家弟子，通过他们的口里再套出点别的信息，你知道吗？所以就是不让任何人就是见他信息所漏吧。还有什么专门就是针对这些人整个洗脑班呢？就想就用各方面手法的，就是用那个言行啊，还怎么就让你再拖出来，再拖出其他的同学呗。
记者了解到，七台河区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洗脑班，校长为当地610主任张春雷，这里迫害法轮功极为严重。为了掩人耳目，洗脑班对外挂牌七台河儿童福利院，但里面却经常传出殴打声和惨叫声。12名法轮功学员在被绑架后曾被送到洗脑班迫害。据明慧网统计，中共迫害法轮功17年来，七台河地区至少有67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抄家、抢劫，被勒索金额超百万元，51人被非法判刑，十多人被酷刑折磨致死。
辽宁省抚顺市46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国建曾因为坚持信仰遭受10年冤狱，去年底他又被非法判刑4年。据了解，胡国建在狱中遭到殴打和酷刑，因脑出血做了开颅手术。他的友人和家属呼吁外界关注，并决心用法律途径追究迫害的责任人。
今年的5月4号，胡国建被转到辽宁本溪监狱八监区，但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到处找寻，直到5月23号才见到胡国建。
他家属跟我描述了，就是他当时接见胡国建的详细的一些细节。23日，那家属见到胡国建的第一眼就是说什么呢？胡国建明显的消瘦，体重瘦了大概有30-40斤，然后那个语言肢体又出现了障碍，而且这种状态比那个从监狱出来的更为严重了。当然了，作为家属一定会询问他原因的。据胡国建讲，是在看守所里被打的，然后他又用肢体语言说有人勒他的脖子等等啊。
家属回家三天后噩耗传来，
家属回来之后第三天监狱给家属打个电话，就说你到本溪市中心医院来，你先生吧脑出血需要开颅手术，你需要你过来签字。开颅手术之后，说在胡火箭的颅腔里头取出来200cc 的血。手术以后，胡火箭到目前一直处于重度昏迷，医生说肺部呢和肾脏呢还有炎症。
医生告诉家属，胡国建目前的状态，活着已经是奇迹，恢复成植物人是最好的状态。
我们就开始走法律程序，追究的责任了。到底是谁造成今天胡国建这种状态？
到底是谁造成了胡国建今天这种状态呢？今年46岁的胡国建是原抚顺矿灯厂职工，1998年练法轮功一周后，病都好了，造成胃部大出血的瘤也不翼而飞。中共从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后，胡国建在2000年底因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心得交流会被抓，在2001年被非法判刑10年。当时黄刚也一同被抓，遭非法判刑15年。开头的5年，两人被关在沈阳二监狱的同一个监区。
胡国建的几次被关独居呢，进独居的法轮功学员基本的遭遇都是被坐老虎凳啊、长期饥饿呀、电刑啊，这一系列，我们在监狱的这一段，我知道的胡火箭被关禁闭至少得有3回到4回吧。
黄刚回忆，两人被转到沈阳一监狱后，他已经发现胡国箭被迫害的出现了类似脑血栓的症状，但胡国箭比他先获释，直到他自己出狱后才知道胡国箭最后被迫害成了什么样。
出狱以后就什么状态呢？这是医生给诊断的，小脑萎缩，然后语言有障碍，肢体有障碍，就走道吧，就像脑血栓那个症状似的，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然后医生给下的什么呢？是智力为零。
黄刚自己在2014年底出狱，再次见到胡国建时，发现他通过重新修炼法轮功，身体和智力逐步恢复，吐字虽然还不很清晰，但比狱中有了明显的改善。他说，胡国建没有放弃信仰，仍然在向周围的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去年七月，胡国建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抚顺哈金沟派出所警察绑架，年底被非法判刑四年。
当年曾经为了做好人啊，十年冤狱，在这期间受尽了酷刑折磨，造成了一身的疾病。那么回来呢，二次呢被冤狱，又被毒打所造成的植物人，这责任我们不能不追究啊。
黄刚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造成了胡国建的悲剧，而目前监狱开始推卸责任，要家属将胡国建保外就医，但家属根本无力承担每天10000元的重症监护室治疗。黄刚和其他胡国建的朋友呼吁外界关注，并决心走法律途径追究迫害胡国建的责任人。
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已经17年，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而目前海内外已经有超过20.8万人控告江泽民，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这里是泰国曼谷，来自上海的郭锦福先生因坚持法轮功信仰，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半，判刑3年，刑事拘留2次，2次被迫流离失所。目前他对江泽民提出了刑事控告。
我因为修炼法轮功长期被监控，多次被绑架，比如野蛮灌食，多次多根高压电工电击，长期捆绑毒打吊铐，剥光衣服喂蚊子，封箱带封嘴，两腿强行拉开180度，疼得撕心裂肺，不能走路，生不如死。我控告江泽民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酷刑罪、行刑逼供罪、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